今天早上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为我祷告，我非常的感谢。今天早上我感觉在主的恩中满有喜乐平安。我们一起在属灵的喜乐中，在主的施恩台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领受主的话。刚才我们唱的是奇妙的主，奇妙的主，不但是奇妙的主，而且加上一个很宝贵的字，我的奇妙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说，我的奇妙的主。奇妙的主有奇妙的生命之道，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长进而赐下来的。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低头祷告仰望主，奇妙的恩主，我们用欢喜快乐的心灵聚集在你的施恩台前，求你按照你的丰富供应我们每一个人心灵的需要。我们愿意与你面对面，主啊，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让我们谦卑的专心意义的来领受你的生命之道。恳求宝贵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让我们都有所得着，使我们的灵命有长进，更了解你的心意，更能够坚定地走在跟从你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求主使这一次的退休会成为许多弟兄姊妹们重新得力的时刻，我们完全的无依无靠的将聚会交托在你的恩手中，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看圣经历史里面的第二个大的关键，就是自由与奴役的关键。神拣选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摩西是不是肯接受神的呼召？这件事有重大的意义，会决定以色列人的前途。同时，这件事也是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关键。我们一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思想和领受。神呼召摩西，摩西接受了神的呼召，他付了代价，很大的代价，他放下了埃及王宫的享受，他放下了自己美好的前途，毅然决然地走上侍奉神的道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节到27节这样的告诉我们，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如果他要接受神的呼召，他必须放下自己心目中看为最宝贵的事物，放下他自己的计划，单单让神掌握带领决定他的前途。他是法老女儿之子，也有好几位好的解经家告诉我们，摩西很有可能承继法老的王位，那这是何等特别的一个权利。但是摩西为了接受神的呼召，他放弃了这一切。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至少有6个人，他们为了顺服父神的旨意而有所舍弃，他们的舍弃可是很难得的。除了摩西以外，我们想到尼西米，他原来是波斯皇帝的酒政，一个相当高的官职，但是为了和以色列人一同回国，重新建立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国家的生活，他毅然决然放下这个高的地位， 和以色列人一同回到本国去。我们想到但以理，他在波斯帝国做最高的官，但是为了见证，他冒生命的危险，当然也冒牺牲一切的危险，他顺服神的旨意，仍然每日三次向着耶路撒冷，就向着圣殿来祷告。他将一切都置于度外，为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想到大卫，大卫曾经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如果他杀了扫罗，他可以很顺利的登上宝座，但是为了要荣耀神，他说我是谁，怎么可以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的，为了归荣耀与神，尊重神，他放下王位。这是何等难得的放下和舍弃。我们想到以斯帖是波斯帝国的王后，他愿意为了拯救本国的人而冒生命的危险去见王，他把生命置于度外，把尊贵置于度外，为要完成神要用他的事工。我们想到保罗，他在同辈人中是最有前途的，他是当时用今天的话来讲是国会的议员，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青年人，但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下这一切。我们看见这些人都是甘心乐意为了神的旨意而撇弃而放下而牺牲。牺牲这个字不大恰当，但是在有一种的意义上是恰当的，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尽自己的本分，所以另外有许多的基督徒要替那些不肯尽本分的基督徒来尽本分。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牺牲两个字就很恰当。对神而言，没有牺牲都是恩典，但是当一个基督徒要替别人补上代价的时候，那是牺牲。我们感谢父神，有很多的属他的人肯这样甘心乐意的欢欢喜喜的付代价，摩西是其中的一个人。这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天国的比喻，有人在一块地里面发现了宝贝，他回去欢欢喜喜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别人不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他自己知道，他知道这是值得的。别人看他是傻，但是他这样做却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在天国的过程里面需要许多属神的人付代价，有这个找宝贝的人的精神，发现了宝贝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来得到它。求神是我们今天在这的众弟兄姊妹为了基督的国度有这样的精神付代价的心智。在大家手中的大纲里面提到了，在摩西的一生中他的父母有很重要的影响。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他的父母看见所生下来的孩子是俊美的，就因着信把他藏起来。为什么他看见孩子是俊美的就把他藏起来呢？是不是单单因为看见孩子美丽可爱，因为爱他所以把他藏起来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因着信而这样做。由此可见，当摩西的父母看见孩子俊美的时候，就想到可能很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神要兴起来拯救以色列人完成神的计划的那个人，因此就不怕亡命把他藏起来。他的母亲用智慧做了摩西的奶妈， 在法老女儿的宫中亲自的照顾摩西，教导他认识耶和华，爱耶和华，爱他的同胞。我们想到摩西的牺牲，我们也应该想到摩西的父母的信心的牺牲。摩西的母亲在教导摩西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说，将来你的责任是要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如果他的母亲有这样一个盼望，他已经决心不要他的孩子享受法老王宫的一切，乃是要他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所以他的母亲的牺牲的心志和摩西的牺牲的心志是在一起的，使我们感动，使我们觉得何等的宝贵。摩西在埃及的王宫中胜过腐化的势力。一个人能够在衣食觉志要做某一件事，他咬紧牙根可以下一个决心，但是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是否能够按照他的决心的方向去行，能够胜过一切腐化的力量作用因素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摩西不但有信心，不但有坚强的励志，同时他在王宫里面40年那么长的时间里面胜过了一切腐化的作用，他没有让他的信心爱心被腐蚀，仍然保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有的时候我们立志要爱主，这个志向的本身是相当宝贵不错，但是在这一个末世的潮流里面，有多少腐化的势力包围我们，我们能否让我们的心智靠着主的恩典有一个每天胜过腐化的一个表现呢？求神在这件事上帮助我们。这里又提到神在适当的时刻就向摩西赐下呼召与异象，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12节，这个异象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是代表神的保守，第二重的意义代表神的供应。荆棘被火烧而烧不毁，表示以色列人在埃及经过如火的试炼而得到神的保守，不至于消灭。但是还有另外一重的意义，同样的宝贵，就是荆棘燃烧继续的燃烧而不停止它的燃烧。摩西一生好像燃烧那样的侍奉神，神自己做他的属灵的燃烧的能源。40年的侍奉在神的全家境中，这不是简单的事，他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他有的时候甚至于求死，他说，神啊，你把我杀了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不至于见我的苦情。这表示他的工作的压力在他的身上非常的沉重。他经历了这一切的一切，但是神给他的评语是在神的全家敬重，神做了他这样为神燃烧到底的能源。第四，我们看见当摩西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推辞，3次的推辞，每次的推辞神给他解决问题。第一次他说，神啊，法老和法老王宫的人一定不相信是你差遣我去，他们不相信你曾经向我显现，这怎么办呢？我做不成这个工作。神对他说，我给你杖，我给你行神迹的能力，使他经历了3个神迹。神的杖就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同在，他手中得到了这个杖，就得到了最宝贵的条件和资格。但是 他还不了解这一个恩典的宝贵，所以他第二次的推辞，他说：神啊，我是一个不能言的人，没有口才的人，我素日就是不能说话的人。他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摩西在王宫里长大，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那就表示他原来是个有口才的人。为什么摩西对神说，我是一个素日不能言的人呢？他这样讲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旷野已经四十年讲另外一种话，所以他原来的埃及文可能已经生锈了，所以他说，我已经不像过去一样了，我现在口才退步了，我怕现在去见法老，隔开了四十年我说出的话不能够说服他。还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感觉到他面对一个极其艰巨的责任，他自己的口才无论在一般人的眼光中是多么好，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个艰巨的使命。所以他说，我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面对这么艰巨的事工，我的口才算得什么？神对他说，谁赐口才给人的？人的口才的来源是什么呢？岂不是我将口才给人吗？我既然差遣你，我就能够供应你口才方面的需要。同时神又为他预备了亚伦，但是摩西第三次的推辞，这次的推辞没有理由，就是不肯。他说，神啊，你要差遣谁就差遣谁吧，把他真正的推辞的那个基本的意愿就讲出来了。这个时候神就向他发怒，现在不是理由的问题了，是不肯的问题了，所以神就用他的权柄向他发怒。最后摩西接受了神的差遣。我们从这三次的推辞里面学了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一切的需要神为我们供应，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愿意接受神托付的态度。有了这个基本的条件，其他一切的需要神都赐给我们供应我们，而且丰富的奇妙的赐给我们供应我们。如果一个人是神所拣选的，神向他要求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肯，当他肯的时候，其他的一切神要负责。让我们有这个认识，如果你是神所呼召的、所拣选的，要去做某一样特别的事工，神向你要求的就是你乐意的顺服，其他的神要为你预备、安排、供应，使你毫无缺少，好像摩西一样，一生四十年里面经历神奇妙的供应。我们在大纲里面看见第五，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这是神自己对他的评语，记载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里面，这是个很高的称赞。在神的全家境中，一个忠心的仆人。第六，神的意象的应许成就在他身上，申命记三十四章第七节在这里告诉我们，摩西120岁离开世界，他死的时候他的体力没有衰败，他的眼力没有昏花，他保持他的力量健康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这正是那个荆棘被火燃烧而没有烧毁的意象的应许的应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第三十四章，在这一章里面，就是申命记最后的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这个人的几方面的评语。我们来大概的看一看申命记第三十四章。我们先注意第十节， 34章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而且在申命记18章18节告诉我们，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先知，而摩西是他的表象。我们再看下去，还是第10节下面的一句，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出埃及记告诉我们，摩西3次上山，其中的2次在山上40昼夜。在申命记里面，摩西自己说，在40昼夜里面他不吃也不喝。在申命记8、9章里面，摩西自己说他曾3次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不是1次也不是2次，乃是3次。不过呢，有的圣经的学者他们根据一些理由认为，事实上摩西所说的3次的40昼夜在山上是2次，因为第3次和第2次是统一所指。不管是2次还是3次，摩西是与神面对面的一个人，他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他也付了很大的代价，40昼夜不吃不喝。我们再看第12节，申命记34章第12节，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神借着摩西的手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显出神的大能的作为，可畏的作为。我们又注意前面第6节，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耶和华埋葬摩西，不是人埋葬他，是耶和华埋葬他。到底这句话的意思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耶和华如何的埋葬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他有一个特别蒙恩的一个地位，神亲自的埋葬他。犹太人的拉比认为，这句话里面表示摩西没有真正的死，所以在末世的时候摩西还要再到世界上来。但是在这里第5节清楚地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说他死了。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死，他的埋葬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有特别的尊荣在里面，耶和华亲自的埋葬他。我们看了摩西的一生，让我们了解到神能够如何的用一个人，同时神向他说用的人所要求的条件是什么。综合起来说，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让他们要进入应许美地，就是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今天每一个属主的人也要按照神的心意，完完全全从撒旦的权下出来。埃及代表撒旦的控制的范围，埃及的法老带了王冠，王冠上有蛇，这个蛇代表尼罗河的河神。所以我们一看见法老的王冠，就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撒旦那一条古蛇。法老是埃及的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正是一幅清楚的图画，告诉每一个得救的人是从撒旦掌权的一个境界里面被释放出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经验、以色列人的经验和信徒的经验是3、2、1、1、2、3的，是有平行的意义的。 举一个例来讲，在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到主耶稣逃难到埃及，又从埃及回去本国，在那里说这件事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其实那个预言是指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说的，但是圣经把以色列人的预言用在耶稣的身上，就表示主耶稣的经历和以色列人的经历是平行的。不但如此，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使徒保罗也把以色列人出红海过红海的经历和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合在一起讲。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经历和基督徒的属灵的经历也是平行的。因此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主耶稣、以色列人、基督徒在许多的事上有意义相同的经历。神要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完全的出来。今天我们要体会神这一个心意，神要你我蒙恩得救的人从撒旦的控制、操纵、管理、支配之下完全的出来，得到神的儿女荣耀的自由。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向他们讲过五句话，意思就是要留住他们，拦阻他们，不让他们脱离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句话，法老对摩西说，你们如果要侍奉耶和华，就在这地侍奉耶和华吧。第二句话，如果你们要出去，不要走得太远，越近越好。第三句话，你们的壮年人出去吧，把你们的妇人孩子留下。第四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去，我告诉你们，将来你们有祸患，就是恐吓他们。第五句话，如果你们仍要去，你们的财物留下。五次讲这样的话，目的就是要他们脱鞋，让他们不要出去。如果要出去，是部分的出去；如果要得自由，部分的得自由。但是摩西在耶和华的差派之下，在神的带领之下，他的立场站得非常的确定。他说，我们不能在这里敬拜耶和华，我们要出去。不但我们壮年人要去，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不但我们人要去，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牛羊都要带去，因为我们要用这些做祭物献给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一蹄，就是一个牛的蹄子都不会留下，丝毫都不会留下。我们出去是完完全全的出去，耶和华用他大能的手把我们带出去。摩西的立场多么样的明确，多么样的坚定。今天我们要效法摩西，我们不要再拖泥带水。每一个蒙得救恩的人，我们要和罪断绝关系，我们要在主的帮助之下完全脱离撒旦的控制，进到基督的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王，就是耶稣基督，撒旦不再是我们的王。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重要的关键，那就是离开旷野进迦南的关键。如果以色列人不肯离开旷野进入迦南，他们就会永远留在旷野里面漂流，在那里生活，也在那里死亡。我们感谢父神，在他的怜悯之下，约书亚和加勒带领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我们根据神的话来领受这个关键的属灵的教训。第一点，神要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神不要他们长期的留在旷野。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十八节告诉我们，神故意让以色列人 不走近路，而绕道而行。用意何在？在这两节里特别清楚地说，神怕以色列人遇见敌人就后悔，就回原路去，再回埃及，因为那条路太容易了，遇见困难挫折仇敌的攻击，他们就向后退。所以神要他们走困难的路，绕道而行，神要他们站得住，神要他们破釜沉舟，神要他们在患难中学习功课得造就，这是神的旨意。但是神不要他们长期的留在旷野。民数记十四章14:25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的12个探子里面有2个报喜信，而有10个报恶信，这10个探子的恶信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惧怕起来，他们想造反，他们想推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回埃及去。当约书亚和加勒起来鼓励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要用石头打死这两个人，若不是神特别的拯救，这两个人就会死在这些被遗的以色列人的石头下面。在这个时候，神就在民数记十四章25节说，好，只有加勒约书亚能够进我所应许他们的地方，其他的人要回转走回旷野的路上去。从此他们要漂流40年，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他们在旷野打圈子。第二，旷野生活的表现记载在民数记14章22节到35节。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形容描写以色列人的情况，请大家翻到这一段的经文，民数记14章22节到35节。我们在这里看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表现。第一个表现，22节告诉我们，他们试探神。第二个表现，下面一句，不听从神的话，就是悖逆。第三个表现，23节，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说其是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他们藐视神，没有尊耶和华为圣。第27节，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他们向神发怨言。第五，我们看第31节，末了一句，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他们厌弃神的应许之地，没有爱慕的心。他们说爱慕的是埃及，他们常常的想回埃及，他们轻看厌弃神应许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第六样的表现，第33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他们有淫乱的行为，而淫乱的行为是和拜偶像连在一起的。第35节，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敌我与神为敌，顶撞神。这七样的表现是神自己的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可以形容在旷野生活的表现。试探神，背义神，藐视神，向神发怨言，厌弃神应许他们的地方，他们拜偶像行淫乱，他们抵挡神。今天仍然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还是这样，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情况。第三，刚才我们读到神的话说，以色列人10次的试探神，那么这10次的情况如何？神如何的怜悯他们、解救他们呢？ 他们每一次试探神，神都给他们一个解救的出路，而每一种的解救的方式都是指向基督，都是预表基督。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神的方法就是基督，神在基督里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要看一看神如何在以色列人十次试探神而受痛苦的时候所得到神解救的方式。第一次，出埃及记15:23-25，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马拉，在马拉有水，但是是苦水，不能喝，所以他们面对渴死的威胁。在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表面上看来毫无理由的事，不通的事。神吩咐摩西把一棵树砍下来，把树放在水源里面。树和水源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毫无关系。但是当我们把这一件事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最重要最宝贵的意义。这棵树很明显的是十字架的预表。有些圣经学者他们想否认这个预表的意义，但是很明显，很明显，这个预表的意义是在这，是不能够否定的一件事情。在彼得后前书2:24，那里告诉我们，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那一个木头的原文就是树，基督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么为什么彼得要用树这个字来代表十字架呢？一定有意义在里面。我相信在彼得的心目中，十字架的那一棵树和旧约里面的是谁变味的那棵树接连起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预表的意义在这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在乐园里面的园当中的那一棵分别善恶树显出了亚当夏娃的背义，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一棵树代表人类的背义，而第二棵树是代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基督的顺服就解决了我们的背义所造成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听这个 Mrs. Graham 讲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十字架在英文是 cross， 他说这个 cross 怎么样，有一个很明显的意思，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了我们违背神的旨意而造成的许多问题。神的旨意好像这条线，而亚当夏娃的背义是另外一条线。 So the will of God was crossed by the disobedience of man。 他说一个十字架量化是很有意义的，是偶然的吗？他说恐怕不是偶然的，恐怕不是偶然的。而耶稣基督就在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十字架上顺服，来解决了亚当夏娃对神的不顺服所产生的一切的问题。第一棵树代表背义，第二棵树代表顺服。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提到医治，神说我是你们的医治，那就是出埃及记15:26。所以十字架和医治连在一起，十字架不但解决我们的罪的刑罚的问题，也解决了我们的罪恶的一个更深入的基本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十字架基本的意义就是合一。 基督与我们合一，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死，这是十字架的代志。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合一，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合一，与他同钉十字架。基督与我们合一，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替我们死，这是代死。我们又和基督合一，和他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两种的合一的意义合在一起，就是十字架完全的意义。有很多的人单单要第一方面的意义，基督替我死，但是忘记了第二方面基本的意义，我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原来我是自我中心，但当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不再是自我中心，乃是基督为中心。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舍己的记号，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他背了十字架，他也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主背十字架，他也要每一个跟从他的人和他一样背十字架。我们不再是为自己，不再是自我中心，乃是以父神的旨意为中心。这两方面的合一合成了十字架基本的意义，而这个基本的意义是我们的罪恶的基本的医治。如果我们不破碎自我中心，不让基督在我里面活作，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的罪的病唯一的医治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的医治就是这样双重的，一方面是罪的赦免，借助基督替我死而完成；另外一方面，破碎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离开了当日亚当夏娃背离的地位，我们借助信心站在顺服的地位上。这个时候，双重的意义合在一起，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出埃及记十五章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棵树和神的医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起，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次的试探记载在出埃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我们的罪的病唯一的医治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的医治就是这样双重的，一方面是罪的赦免，借助基督替我死而完成；另外一方面，破碎自我，顺服神的旨意，离开了当日亚当夏娃背离的地位，我们借助信心站在顺服的地位上。这个时候，双重的意义合在一起，使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出埃及记十五章的这段经文里面，这棵树和神的医治这两个意义合在一起，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第二次的试探记载在出埃及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色列人到了寻的旷野，在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哭嚎，他们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的旁边，有很多的肉吃，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吃。他们那样的试探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预备了玛拿。玛拿就是预表基督，是我们的灵粮。神为我们属灵的需要预备了玛拿，而我们的玛拿就在基督的里面。基督的在世上的一切的表现，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构成我们的灵粮，而这个灵粮是生命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主耶稣自我这样介绍，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就得着了永生之粮。第三次的试探 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节到四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利非丁的地方，他们没有水喝，神怎么样解救他们？神吩咐摩西用他手中的杖击打磐石，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水从磐石里面流出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个被击打的磐石，保罗清楚告诉我们，就是预表基督。基督被击打的时候，就有生命水从他里面流出来，让我们立刻就想到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随即有水和血流出来，不但有血流出来，也有水流出来，那就是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活水。所以这件事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表。有一位医生写书告诉我们，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心脏外面的心囊里面就充满水分，当时主耶稣就是极其的痛苦，所以他的心囊里面充满水分。罗马兵丁的枪刺穿他的心脏的时候，那个心囊里面的水分就流出来。使徒约翰不会懂得这样的事，但是他把他亲眼看见的情况照实记下来。今天我们来读，觉得很稀奇，让我们更加看见圣经是真实的记载，是可信的、可靠的、实实在在。神的预表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多么奇妙！不是一次两次，乃是多次多次、屡次，不是偶然的，乃是明显神的计划完成在耶稣的身上，是我们无可怀疑。当我们不存成见这样的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就是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主，他是绝对可信的。我们信他不是糊里糊涂的相信，乃有非常确定的清楚的理由。神已经把许多的证据显给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的信心是不靠理由、不靠证据的，是神赐的恩典；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实实在在在圣经里面、在大自然里面、在我们的良知里面各方面，我们留下许多的凭据，是我们无可推诿，让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第四次记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当摩西被神召到西奈山上40昼夜接受神的启示的时候，他带了法版下来，但是他发现以色列人竟然那样的糊涂，在那里拜金牛犊。在这一次大的试探的背义里面，神怎么样为以色列人预备恩典呢？乃是透过摩西的带导。摩西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这样的祷告，他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如果神不肯赦免，摩西愿意自己的名字从神的生命册上被涂抹。意思就是说，摩西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以色列人的生命。保罗也是这样的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这样的心。不但是这样的心，他也这样的做了，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了我们的生命。十字架的意义之一就是生命来换取生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你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用重价买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面荣耀神。摩西的代祷预表基督的代祷。这个时候摩西从西奈山顶上带来了法版，
32章15节所提到的。但是呢，摩西把这个法板摔碎，后来神再一次召他到西奈山上，再一次把法板赐给他。这一次他下来的时候和第一次不同了，他的面上发光。这一次他把法板带到以色列人中间，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了。在这个里面也有一个属灵预表的意义，神给人类显示他的旨意，第一次透过律法而显示神的旨意，结果失败，律法只能够审判人，定人的罪，而不能够给人生命，不能够救人。但是第二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把他的旨意真理显示给人类，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也是真理的王，他来是为了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所以在希伯来书8章8节到10节那里形容第一次律法的失败，第二次属灵的律法的成功。从前神是拉着以色列人的手，但是第二次神将他的律法刻在属神的人的心里面，不是刻在石板上，那是刻在心板上。我们在心里面领受了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透过主耶稣基督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功了。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成功，正是可以用摩西的这个经历来表达出来。第一次的法板被摔碎，第二次他带着法板下来的时候面上发光。神的方法就是基督，在这里再一次给我们清楚看见。第五次的试探，民数记11章4节到6节，当时以色列人在基波罗哈塔瓦，是很难记得这个长名字，6个字，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他们再一次试探神，再一次发怨言，这次他们厌恶玛拿，因此在10次里面，这一次神没有解救的方法，神没有解救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神给了他们方法，他们拒绝神的方法，神给了他们玛拿，他们厌弃玛拿，因此再没有别的救法，没有别的解法。在这一章的最末了提到，神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没有提什么戒殃灾殃。在别的地方，每次神的刑罚来的时候都提出来那个刑罚是如何如何如何的，但是这一次只说神用最重的灾殃来击杀他们，没有说什么灾殃，这是很特别的一次。当人拒绝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再没有救赎了。神为我们预备救赎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当人拒绝基督耶稣，最后拒绝的时候，就再没有救恩了，只有战战兢兢等候神公义的审判，而那个审判是最重的灾殃。第六次，民数记14章1节到4节，以色列人来到加迪斯的地方，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面对12个探子的报告，10个探子报恶信，2个探子报喜信，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接受10个探子的恶信，就起来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在那里大大的试探神。在这里神的解救，那就是神设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而约书亚是预表基督的，在希伯来书4章8节到11节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约书亚这个名就是希伯来文的耶稣， 耶稣是希腊文的名字，而约书亚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耶稣，同一个名字，耶稣约书亚，同样的意义。约书亚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要带领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安息里面。第七次，记载的民书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提到以色列人250个领袖，他们起来背叛摩西亚伦，后来他们受了审判以后，整个的以色列人起来发怨言反叛。虽然250个领袖已经明显受了神的审判，但是这些背义刚硬的以色列人仍然集体的起来和摩西亚伦，就是神的仆人们作对。在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显明他的判断。12个支派，每个支派拿一根杖来，这个利未支派的杖刻上亚伦的名字，然后一件神迹发生，亚伦的杖就开花结果，就表示亚伦是神所拣选的，而亚伦是大祭司，预表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复活生命的大祭司，他有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这位大祭司献上了自己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的任期是没有穷尽，在他的身上彰显无穷生命的大能。这个杖是开花结果，预表耶稣基督有死里复活，将他的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后来在圣殿里面约柜中放了三样纪念品，第一两块法板，第二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第三就是以金冠的玛瑙。法板、发过芽的杖和玛瑙在约柜里面，这三样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预表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玛瑙预表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那个法板预表主耶稣是真理，那个发过芽的杖，杖有引导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走又新又活的路，是复活的生命的道路，道路、真理、生命，在约柜里面。这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完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成为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方法就是基督。我们再看第八次，民数记20章第1节到第5节，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来到了旷野的一个地方，叫做寻的旷野，寻找的寻，寻的旷野。在这里摩西做了一件大的错事，以色列人没有水喝，神命令摩西吩咐磐石流水出来，但是摩西他竟然击打磐石，他这样做是缺少信心，他以为第一次是击打磐石，那么这一次一定可以照样做。神虽然对他说要吩咐磐石要流水出来，但他心里信不过神，他怕单单吩咐没有用，还需要和第一次一样去打，他这样做是出于不信，同时他这样做是出于没有尊耶和华为圣。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但打磐石一次，而且打两次，很明显他是在一个暴躁的心情里面而做的事，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因此摩西自己受了很大的亏损，竟然不能够进入 应许美地，看那神的慈爱和严厉。他的慈爱是明显的，他的公义的严厉也是明显的，而他的严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多次多次向他所最爱的人彰显出来，在雅各的身上，在大卫的身上，在摩西的身上，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这些最蒙恩的人身上，仍然清楚地彰显了神的公义的严厉，这给我们一个何等重要的提醒。看那神的慈爱，何等真实的慈爱，看那神的严厉，何等真实的严厉，神的爱，神的严厉都是千万分的正确，所以我们要绝对的接受，我们愿意因为顺服神而享受他丰满的慈爱，又愿意因为了解了神公义的审判而战战兢兢来敬畏耶和华。摩西破坏了神的预表，即使耶稣基督只能够一次受苦，所以磐石只能够一次被击打，而摩西自以为是，糊里糊涂的也在暴躁之中做了一件大的错事，第二次击打磐石，破坏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宝贵的预表。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命令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不可以自以为是，我们必须谦谦卑卑对神的话，我们必须将神的话看得很确定，不可以随便摇动神的话，改变神的话，让神的话向人类妥协，绝对不可以那样。所以当日魔鬼试探夏娃的时候就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这样说吗？恐怕你弄错了吧，恐怕你误会了神的意思了吧，恐怕神真的意思不是那样吧。他摇动神的话，今天有很多的人在那里想摇动神的话，减少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敬畏。什么时候我们失掉了对神的敬畏，我们的灵性的根基就摇动。各位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凡按照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按照圣灵撒种的，必按照圣灵收永生。那是个永远的生命，今生就开始，一个丰富的永远的生命，荣耀的永远的生命，是在那些按照圣灵的感动引导而撒种而行事为人做一切事的人最后所有的收成。神是庄稼的神，在大自然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因果定律，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永远没有改变。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想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改变摇动神的定律，同时幻想能够逃脱神的定律所安排的公义的审判，那是幻想，是撒旦放在亚夏娃心里的意思，也是今天撒旦放在许许多多基督徒心里的意思。不要紧，可以随便，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神的话，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接受。第九，民数记的二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提到以色列人要绕过以东，那条路很艰难，他们又在那里试探神，发怨言，结果有蛇进入他们中间，在他们被蛇咬的时候，神就预备了铜蛇，凡仰望铜蛇的人都得到医治而保全他们的生命。被举的铜蛇预表耶稣基督。有很多人问， 怎么可以用蛇来预表耶稣呢？蛇岂不是撒旦的标记吗？怎么可以用蛇来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借助两句话可以了解这个预表的意义。第一句话，主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意思就是说撒旦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所以被悬挂的是受审判的撒旦。耶稣基督担当世人的罪，罪受了审判，撒旦受了审判。在这样的意义上讲，被挂的是蛇。我们还记得主耶稣讲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句话，在第二章第十四节，那里说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就是掌死权的魔鬼被败坏的时候，所以可以用铜蛇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神的方法就是胜利的基督，他胜过了撒旦，每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人都可以分享耶稣基督的胜利，可以向撒旦夸胜。最后第十，民数记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巴兰的挑唆引诱之下，以色列人拜偶像，而且行淫乱的事，他们在石亭的地方。我们看见菲尼哈这一位承继大祭司之位的人，把犯奸淫的人刑罚了，因此就是当时的瘟疫停止。菲尼哈带领以色列人从拜偶像的淫乱里面回头，菲尼哈要做大祭司，所以他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拜偶像一切的偶像的势力里面释放出来。我们把这十次综合起来，当中有一次是没有救法的，而另外有两次是意义相同的。所以综合起来，这十次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八个角度，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法，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答案。神的答案就是基督。我们在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攻击，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处境里面，神的答案、神的方法仍然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八个角度把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解救都整体的、很完全的、毫无遗漏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说面对所有的难题都不会超越这八个解救的方法的范围以外。十字架对我们的医治，解决我们的罪行的问题，有解决我们的人生的中心的问题，给我们彻底的医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我们的玛纳。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活水，使我们得到满足，使我们得到供应，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祷者，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境界和永远的归宿的境界。耶稣基督把复活的生命给我们，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胜过撒旦，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偶像，一切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偶像，使我们单单侍奉神，使我们有一个单一、纯粹、全心全意的态度、心智侍奉耶和华，单要侍奉他。我们今天早晨看了 圣经历史里面这两个大的关键和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给我们重要的启发。求主把他的话刻记保守在我们的心灵中和生命中。我们低头祷告。恩主，你真是满有恩典和真理的主，我们愿意常在你的脚前领受你的训诲。我们恳求主常常将你的话摆开，喂养我们的灵性。主，你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求保惠师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上常有长进，结出果子来，满足父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